共军贼遣助选韩国瑜，决证被揭露出嚟。罗瑞宇家属喺长沙法院敲锣控诉黑幕。中铁害咗95条人命，泰国唯一被震冧咗嘅大楼真相被披露。马斯克批曼达尼，令到唔系消防员去管理消防局。震动美韩，地下教会牧师金明日被中共关押。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近日，日本媒体披露一批疑似是中共军队内部会议的录音文件在暗网流出来，内容指向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期间，中共方面通过所谓军民合作的方式介入高雄市长选举，试图推高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声势，制造外界熟知的韩流现象。台湾国安分析认为，这一批阴党之所以外流，很可能是与共军内斗有关，属于典型的黑吃黑。根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的报道，这次披露出来的一共有三段录音，内容来自共军系统内部人士和北京一家民间科技公司高层之间的私下对话，讨论的核心针对怎样对台湾选举进行舆论干预。报道指出，录音中出现的共军人员隶属中共军队的战略支援部队，和他倾偈的对象就是北京旭文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齐中祥。录音显示，共军方面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借助民间科技公司以军民合作的方式对台湾社会舆论进行操作。具体操作上，共军旗下的网络空间部队第56研究所对外使用江南计算机研究所的名义，以采取所谓舆情情绪分析系统为掩护，实际上执行的是针对台湾选举的舆论操控任务。该研究所长期被外界视为共军网络战和信息战的重要单位。第一段录音中提到，这项计划的整体预算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录音里面，一名姓丁的处长级官员表示，初期会先投入500万元，用来介入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如果效果符合预期，在202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前还将再追加1500万元。第二段录音则直接点名高雄市长选举，丁姓官员直白地说，这一战非常关键。他表示，当时外界普遍不看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但根据他们掌握的内部情报判断，韩国瑜最终会胜选，而结果亦确实好像他这样预料。他同时提到，希望借着这个案例帮旭文公司的系统打出名气，证明他具备影响台湾选举的能力。第三段录音中，齐中祥进一步透露，旭文公司已经在台湾的社交平台上掌握并且分析了大约600万个 Facebook 账号，下一步计划将规划扩大到1000万个，作为信息搜集和舆论扩散的重要节点。对此，国安人士27号向泰报证实，这个是中共利用认知战干预台湾选举的案例中首次出现录音档作为证据。国安单位在接获相关信息之后高度重视，已经展开调查。有资讯安全研究单位发现，今年10月有人在暗网上张贴并且试图卖共军会议录音档，经研判很可能正是内部黑吃黑，才导致这些音档外流。台湾国安单位亦回应指出，这些账号疑似是被用来扩散不实信息，放大社会对立情绪，并且干扰选民投票行为。相关部门已经将这些录音内容列为重要情报，持续进行调查和研判。另外，民进党立委林楚欣27号亦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这次的相关揭露完全印证了美国外交政策杂志6年前提出的警告，亦就是中共早已经将台湾选举视为重点渗透目标。他指出，从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到近期国民党主席之争，背后都能够看得到中共系统性操作的影子，国民党反而成了红色渗透下的既得利益者。林楚欣质疑，一些过去声量有限的政治人物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声势暴涨？他认为，所谓的造浪并非是来自台湾真实民意，而是对岸共军操控的假流量、假声势。 企图误导选民判断，动摇民主制度。他还进一步指出，部分国民党立委长期在立法院阻挡国安相关法案，有些人频繁地去中国，竟然拒绝接受必要检验，同中共唱和的行为早已经引发社会质疑。林楚欣强调，面对中共界选和渗透，台湾不能够再掉以轻心，守住民主和国家安全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百大双眼就是看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信息，一下就好几个钟过了去了。等到回个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看东西有点蒙查查的。其实我们的中医认为，眼睛和肝血是连在一起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如果说长期挨眼瞓，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了，眼睛就容易干涩啦、疲劳。所以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吃一些枸杞、菊花、胡萝卜这一类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亦尽量俾眼睛定时休息，晚黑唔好再黑掹掹咁玩手机咯。不过我亦都明嘅，生活一忙起身咧，真系好难话面面俱到。似我以前咁，亦系经常因为眼睛干涩唔舒服。后嚟试咗健康520润眼宝，佢里边用咗决明子、枸杞、菊花呢啲温和嘅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嘅干涩同疲劳感，令到双眼咧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都经常觉得眼睛攰啊、干啊，甚至有啲痛啊咁，或者可以试下睇。而家呢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详细介绍啦。好啦，我哋先俾眼睛休息一下，接住嚟继续关注新闻。湖南长沙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2024年5月从宿舍楼坠下，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意外，但他的父母拒绝接受这个结论。一年多来，他们不断发声，持续维权，并且公开大量材料，质疑他的仔的去世是因为举报湘雅二医院涉嫌强摘移植手术而遭到灭口。12月25号，网络流出的影片显示，罗瑞宇的多名家属在长沙铁路运输法院门口敲锣维权抗议，对着来往的行人控诉冤情，为罗瑞宇讨说法。家属表示，在事发前一日，罗瑞宇曾经给两名同事发出一条短信，说如果我听日没有上班，就将我电脑里边的文件交给纪委。第二日清晨，他就被发现坠楼。这条短信成为家属心中最关键亦最无法忽视的疑点。事后罗瑞宇父母找到技术人员，恢复了罗瑞宇手机和电脑中被删除的大量资料。家属称，这些文件显示罗瑞宇生前曾经多次实名举报湘雅二医院。罗瑞宇的父亲痛苦地表示，他的仔可能是因为无法承受良心谴责，拒绝参与伤害行为，最终受到报复。网络舆论持续发酵，有网友翻出多宗关联线索，指出柬埔寨的所谓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实为中资背景，和中共医疗系统和专家存在合作关系，不单止紧挨着大使馆和太子集团，合作单位清晰地出现湘雅二医院的名字。网友谴责说，这么现实的731还要什么博物馆纪念馆呢？中共已经是 N 次犯有反人类罪了，看你中共怎么洗白。也有社交媒体的网友感慨说，不容易啊，家属坚持到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年轻医生。我说现在为什么去到三甲医院碰到的那些医生，很多都是拆眉、拆眼、拆骨头的。原来心地善良的人都被搞到没命了。泰国官方最新确认，今年三月在缅甸 7.7 级强震中倒塌的，由中铁承办的曼谷国家审计处大楼，存在严重的施工和设计缺陷。这宗事故最终造成95人丧生，成为泰国近年来最惨痛的公共工程灾难之一。据悉，即将完工楼高30层的审计处办公大楼是曼谷唯一一栋在今年3月地震中倒塌的建筑。事故发生两日之后，泰国国家审计处立即成立调查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在12月26号正式公布结论。问题在于大楼本身建筑存在严重缺陷， 调查指出，坍塌是从一楼到四楼的下部结构开始，地震产生的剪力作用在剪力墙上，但关键承重墙体的混凝土强度根本没有达到法定标准。不单止是这样，大楼的详细设计图、钢筋的锚固长度同样不符合建筑法规。调查人员还发现，大楼的电梯井墙体并未设置在建筑中心，而是偏向后侧边缘，导致建筑的底盘不稳。当地震来临，建筑晃动的时候，电梯井墙和地基柱几乎同时失效，整栋30层大楼好像被抽走底座一样，高速垂直坠落，毫无缓冲空间。而承建这栋大楼的是中共国有企业中铁旗下的中铁十局，和泰国大型建筑商义泰发展集团联合施工，总预算超过21亿泰铢。相关事件令到中共豆腐渣工程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今年8月，泰国控方正式起诉23名疑犯，包括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高管以及义泰发展集团总裁，罪名包括违反建筑法规，因重大疏忽致人丧命。令人震惊的是，至少4名中国籍人员被影到在废墟中静鸡鸡地搬走大量文件，当场被捉。这个举动被外界广泛质疑是在度试图销毁偷工减料的证据。泰国特别调查局透露，可能多达70名政府官员涉嫌串通投标逃利建商，相关案件已经移交给反贪腐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审计署在声明中表示，将全力配合司法调查，一旦发现官员违法，绝不包庇，以重建公众信任。亿万富翁马斯克近日再次在舆论场抌了个震撼弹，这次他将炮火对准了纽约市当选的市长曼达尼。起因很简单，曼达尼宣布将任命一名非消防员出身的人士来领导全美国最繁忙的消防体系之一，纽约市消防局。消息一出，马斯克立即在 S 平台发文警告，会有人因为这样丧命，当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经过验证的消防经验至关重要。马斯克批评说，在涉及公共安全、民众生命的部门，政治象征、身份突破永远不应该凌驾在实践经验之上。目前白宫方面对曼达尼的多项政策早有不满，但这位当选市长在1月正式就职前已经做出多项争议的措施。他不单止有意提名曾经为极端分子辩护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还坚持任命急救医疗服务领导人邦西诺尔出任消防局长。邦西诺尔不单止具有 DEI 身份，亦是该部门第二位女局长。不过他虽然从事急救工作超过30年，熟悉城市紧急运作，但从未担任过一线消防指挥。而曼达尼辩护称，在大流行期间正是紧急系统撑起了城市安全，邦西诺尔展现出的冷静和果断正是纽约需要的领导力。邦西诺尔本人亦强调，自己的专业能力足以胜任消防局的职务。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今年10月初，朝鲜族的金明日牧师因为领导中国规模最大的地下基督教会之一，被中共控告散布非法信息，和30几名牧师一起受到拘留，到现在已经接近3个月。期间家属被全面禁止通讯，无法会见，甚至不能够传递只言片语。南韩朝鲜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相关的消息，并且发出了金明日的女格雷斯的影片。格雷斯表示，在圣诞节前为父亲发出的通讯被取消了，他期待有一日能够在美国见到重获自由的父亲。资料显示，金明日在美国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之后建立并且领导锡安教会。这个教会在全国40几个城市进行礼拜活动，线上信众多达几千人。这个举动被中共当局视为未经许可的非法宗教组织。格雷斯透露，父亲被拉的时候，20几名警察闯入很小的住所，被他戴上了手铐，剃了个光头，并且没收了圣经。对此金明日表示，被夺走信仰比糟糕的伙食更残酷。 唔单止系咁样，金明日嘅太太刘春丽目前亦都被关押喺广西北海。格雷斯喺中国嘅阿嫲去拘留所为格雷斯嘅爸爸送衣物、药品，全部被拒之门外。呢个系近40年嚟中国最大规模嘅基督徒拘捕事件之一，再次将中国嘅信仰自由问题推到国际聚光灯下边。消息已经引起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谴责，指出这个举动明显侵犯宗教自由，多名国会议员亦相继发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